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素江后对待骚扰人员的一些交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前段时间，当地有好几位参与素江的同修被非法拘留，也有同修已经回来了。本地某个学法点在一次集体学法后，部分同修交流讨论了一下如何对那些上门骚扰的工作人员讲真相，阻止他们犯罪的问题。除了在心性修炼、法理方面的交流之外，还有一些是常人的法律规定等角度，这里概括的写出来供大家参考。你说你是奉命行事，但执行命令也要依法办案啊，因为上级的命令只是某个别领导发出的，而那个领导说不定什么时候被查了、下台了。你如果不依法办案，真正追究起法律责任来，你是具体的办案者，就要承担法律的责任。到那个时候，领导会站出来为你承担责任吗？所以不要当替罪羊，替别人背黑锅。你说回去不好交代，不好交代就对了，因为这是干违法的差事。如果好好交差就错了，那就跟着违法了。你看看周永康、李东生等等，他们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，结果把自己交差到监狱里去了。2015年5月，司法新政开始实行，中央通告又按必立又诉必理，中共18届四中全会提出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，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这样所作所为，这样办案，不是今天就一走了之的，以后长远都可以再追究的，跑不掉的。而既然都这样明文公告了，风声又这么大，你们可不要去争当反面典型啊。你说法轮功不是法律上的问题，而是政治上问题。既然你这么认为了，那么我跟你说，政治是不稳定的。今天这个领导上台说是黑的，明天换了个新领导又说是白的，所以为了你自己的将来考虑，执行命令也要留一条后路，还得要依法办事。公民的举报控告权利受到宪法法律保护，我们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是依法行事，你们又不是最高检的受理办案人员，凭什么干预插手最高检察院的案件？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明确规定，违法干涉办案造成后果的，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。更何况现在江泽民已下台，只是一个普通公民了，说不定以后还不如你们呢，没必要为了一个已下台的人去违法办事。此外，同修们都觉得明慧网的相关交流文章对他们讲真相帮助启发很大，比如关于保护公民控告举报权利的相关规定，因素江被绑架之后，素江是受宪法保护的，还有更多文章就不在此一一列出了，请同修自己多看看明慧网或明慧周刊，也一样可看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历练16载，铸就金刚智。作者：山东青岛大法弟子。明慧网2015年12月16日。生命尽头得遇大法。我是山东省青岛市一名退休教师，一生从事教育工作， 曾荣获青岛市优秀教师称号，在当地教育界是有名的教学能手。就在我一腔热忱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的时候，却不幸患上了多种疾病，心脏病、糖尿病、类风湿关节炎、小脑萎缩等等，导致我无法正常教学，不得不在本校办理了病休。病痛的折磨使我苦不堪言，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，危在旦夕。幸运的是，1996年朋友给我介绍了法轮功。在这之前，我遍访名医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依然挣扎在生死的边缘。然而修炼法轮功以后，仅短短的两个月，我就从一个严重病患变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。师父的慈悲、大法的神奇深深地震撼了我。从此以后，法轮大法、真善忍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，使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。这么好的大法，如果人人都能学，那该多好啊！抱着这样一念，我开始积极地参与弘扬大法。首先受益的是我的家人，我的丈夫和四个孩子，还有儿媳，他们看到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身体状况奇迹般好转，都由衷地敬佩法轮大法。随后，我的整个家族十几口人都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接下来，我又利用自身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切身体会和30年教学取得的良好口碑，使得城乡近300人先后习得法轮大法。那些年，我和几名同修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乡镇村庄，义务交工，给大家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成立学法小组等等。虽然每天忙忙碌碌，但我心情舒畅，走路生风，被师父强大的能量加持着，呵护着，我的内心充满了无以言表的幸福感、神圣感。历经磨难，正信不改。1999年，江泽民邪恶集团污蔑师父和大法，谣言铺天盖地而来，黑云压底，红色恐怖笼罩全国。同时，众大法徒也开始谱写维护宇宙大法的辉煌篇章。16年来，中共邪党对我及我全家人的迫害从未间断。我曾遭受过20多次的绑架、拘禁和殴打谩骂，以及多次企图劳教、判刑，均未得逞。425和720期间，我先后4次进京和平上访，被本地区人员拦截、绑架回来以后，曾被镇长打得浑身青紫，凳子腿都打断了。曾在一场寒冷的下雪天被绑架到派出所，被警察扒下棉衣推到室外施以冻刑，还曾被非法拘禁在我单位的一间阴暗仓库内达2年之久。仓库内缺水断电，冬天寒风凛冽，夏天酷暑难熬，还要遭蚊虫叮咬。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中，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我对宇宙真善忍的坚信，很可能就会造成精神失常的。可叹教书育人的学校竟变成了拘禁好人的黑监狱，为人师表的教师成了参与迫害好人的帮凶。有一次，为了逼迫我放弃信仰法轮功，610人员把我绑架到洗脑班，强制转化洗脑。我拒绝转化，遭到恶人的侮辱和暴力殴打。他们还把我靠在院子里的大树上，逼我说不学了，不练了，还拿报纸包着炉钩子问我练不练。一说练，就用炉钩子打我的嘴，每问一句，我就坚定地回答练。我前面的牙几乎都被打掉了。面对恶人对大法的造谣和诬陷，面对我和家人遭受的迫害，我们开始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，善意地向被谎言欺骗的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。然而这一善举却招来了当地公安610更为残酷的迫害，他们把我的家作为骨干分子重点打击，多次绑架我和家人，对我家非法抄家，财产损失巨大。我的丈夫和小女儿分别被非法判刑3年、7年，我因体检不合格，使他们对我判刑的企图未得逞。两个儿子家和大女儿家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株连迫害。当我回到家时，原来那个宁静祥和、其乐融融的家已是家徒四壁、支离破碎了。面对着天塌地陷一般的巨难，我的意志没有被击垮，我对师父对大法的信仰依然坚如磐石，深信只要有师在、有法在，再大的磨难我都能闯过去。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选自红英二《正念正行》。 师父的话在我脑中回响，我感觉体内充满了强大的能量，正念也强大起来，好像拥有无穷的力量。我悟道，不能被动地承受迫害，滋养邪魔。大法弟子住师正法，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任何生命不配对正法之事进行干扰破坏。大法弟子应该对参与迫害者讲清真相，慈悲救度，但对其背后起操控作用的邪魔烂鬼一定要严肃地清除，绝不姑息。待我的身体稍有恢复，我就来到公安局，要求释放我的丈夫和女儿，同时要求归还被抢走的师父法像、大法书籍、电脑等。结果公安人员态度蛮横，拒不归还。我就在公安局院内喊：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我们都是好人，没有罪，立即释放我的丈夫和女儿。这时从公安大楼下来三个警察，对我拳打脚踢，打得我浑身青紫，再一次把我绑架到派出所，随后又把我绑架到精神病院。我大声喊：法轮大法好，我没有精神病，迫害有罪，立即送我回家。他们把我关进三楼的一个房间里，每天派一名警察和一名我单位的教师看着我，24小时监控。他们问我练不练了，我说练，就是刀架在脖子上，头掉了我也得练。最后关了我20多天，导致我大小便失禁，昏迷不醒。医院看到我身体状况极度危险，害怕承担责任，就通知了我的大女儿把我接回家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无怨无恨，慈悲救人。2014年年初，我的丈夫和小女儿冤狱期满，相继回家。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再次相聚，喜极而泣。改变的只是年历上的时间，不变的是全家人对师父、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信、正念。丈夫和女儿回来后，很快便汇入了住师正法洪流中。我们相互配合，全力以赴地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。这次又引起了公安610的恐慌，对我们采取盯梢、恐吓等手段，司机再次迫害。2014年底的一天上午，我和女儿开车外出，途中被十几个警察将我们的车强行拦下，并开始非法搜查车内的物品，随后把我们母女绑架到派出所。中午，公安国保伙同派出所十几个警察串至我的家中，将我的大女儿也一同绑架，再次抢劫了我家的大量财物。在派出所，我们母女三人坚决抵制迫害，除了讲真相以外，绝不配合非法审问，拒绝签字，并进行绝食抗议。我们三人坚称，我们练法轮功做好人，没犯罪，立即放我们回家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母女三人坦然放下一切，高密度齐发正念，解体整个公检法系统内所有的共产邪灵和黑手烂鬼，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都全盘否定。5天以后，我们母女三人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。在这16年来，邪恶虽然从未停止对我们一家的迫害，但是我们全家人的正念越来越足，威力越来越大，在磨难和过关当中，心态也越来越稳健，当然慈悲的力量也越来越大。我们静下心来查找自身的漏洞和不足，挖出人心和执着，严肃地清除它。通过学法，我们认为虽然我们的学法提高是第一位的，但是救度众生的使命也是极其重要和必须完成的。在这次的绑架过程中，我们发现大部分警察的表现是被动的参与，其中很多警察是良知尚存的，对法轮功持同情态度，有几个年轻的小警察还同意三退了。显然他们大部分人是明白真相的，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。我们更加清楚，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警察在迫切等待着我们去救度，因为最可怕的危险就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他们。一想到这些，我们母女三人有一种紧迫感，真的是救人急啊。回家后的第二天，我就和女儿再次来到了派出所，找到参与绑架抄家的责任警察，讲清真相， 要求返还被抢走的物品。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救他们。此后的半年时间里，我们母女三人几乎每天都准时来到派出所，坐在排椅上，带着慈悲和祥和，静静地发正念。师父讲过，不信良知换不回，选自红银三记事。开始时，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都躲着我们，即使被我们当面截住，态度也是很蛮横的，有几次甚至拉扯起来，并扬言再把我们抓起来。我们心里没有一丝恨意恶意，依然面带笑容，善意地讲清真相。我说，我来就是为你们好，大部分的时间是见不到他们的，那我们就和其他警察讲真相，所有能接触到我们的都讲，其中包括一些来派出所办事的人，对大法持正面态度的占绝大多数。时间一长，值班的警察都跟我们熟络起来，表现得很友好了，有的主动打招呼问好，有很多做了三退。有时我们一进大门就听见他们说，法轮大法好，又来了。形势在急剧的变化，慢慢的，那几个参与迫害的警察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了。也许是他们感受到了我们的慈悲，也许是他们本性的一面，知道我们真的是为他们好。以前他们见了我们脚步从来不停，现在都能停住谈上几个问题。以前听到我们的电话就挂断，现在都能听完真相，然后有礼貌的一起挂断。以前他们的脸总是紧绷着，现在偶尔也会露出一些轻松的笑容。随着他们态度的好转，我们的财物也陆续要回来一些，但还有很多重要的物品没有归还，其中包括师父法相、大法书籍、打印机等等。那个责任警察说，我能还给你们的就这些了，其他的我说了不算，得请示上级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我们还是始终如一地去公检法部门讲真相，救度有缘人。无论涉及到哪个部门、哪个个人，我们都要去讲，都要去救，同时坚决要求返还被抢劫的合法财物物品。不辱使命，参与肃江。随着政法形势的快速推进，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神圣的时刻，全国起诉江泽民。刚得到消息时，我的感受就是震撼、惊喜，同时还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。我认识到，这将是政法进程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通过交流，我和全家十几口人一致认为，立即起诉江。随后，我们经明慧网文章的指点，不断地修正完善肃江控告书，最终陆续地将控告书邮寄到了两高，并收到妥头回执。在肃江过程中，我们发现有很多同修或因年龄大，或因不识字提笔难，或因地处偏远农村，或因其他条件的限制，对于起诉江泽民只有意愿却难以成文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我们便承担起了帮助有困难的同修完成肃江的心愿。有一次，我和女儿开车去一个偏远的农村，到同修家后，告诉他全国起诉江泽民的消息，他似乎有点怕心，有所顾虑。正在这时，前前后后的来了四个同修，事先并未约好，一听说起诉江泽民，都说，我也要起诉他。我说，写控告书需要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，这几个同修二话没说，纷纷回家拿身份证去了。看到同修们如此坦荡，正念十足，有顾虑的那个同修也坚定地说，写，大伙儿都写，早点把江泽民押上审判台。这些同修中有的没有上过学，我就让他口述，女儿记录整理。临走时，同修们非常的感激，连声说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如果不是你们帮忙，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弄。我说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去一位同修家帮他整理肃江控告书，将要离开时，有一个满身污渍的老年人探头进来，吆喝了一声，就到院子里去了。我随口问了一句，这是谁？同修说，也是个同修，他从来不过来，今天来借点东西。我又问，他写没写控告书？同修出去问他，他就跟了进来，高兴地说，我也听说起诉江泽民的事了，可我不会写啊。我告诉他，我们会帮助他。接下来，老人便将他几年来所遭受的迫害讲给我们听。令人震惊的是，他曾被公安人员秘密关押在老人院迫害了六年，期间被当成精神病患，给他吃毒药打毒针，打了毒针后 那种疼痛撕心裂肺，老人就这样被摧残了8个月，被关押期间只给很少的饭吃，一个星期只给2瓶水喝。老同修的这段迫害经历之前一直没有曝光，至今鲜有人知。而我从老同修浑身的污渍和通红的女士皮鞋就知道，他在被迫害期间精神受到了严重损伤。看着眼前这位老同修，我感到非常痛心。我所遇到的这几件事无疑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，但是通过这些事让我深刻体会到素江这件事的确非常的紧迫，非常的重要，而且在另外空间里会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。将来真相一显，未参与素江的大法弟子可能都会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深深的遗憾。希望还未素江的大法弟子赶快行动起来，在最后解体邪恶的壮举中尽一份自己的力量。目前我地区大部分大法弟子都完成了邮寄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，610派出所、居委会等部门也都登门或电话询问素江情况。大法弟子们抓住这个机会向前来询问的工作人员讲清真相，大多数工作人员的态度都比较友善，有很多政府人员因此明白了真相，有的还做了三退。政法的形势越来越好，环境越来越轻松了。我深知大法对弟子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越来越严，让我们紧跟师父在最后的住持正法的道路上越走越好，越走越正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体悟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讲真相过程中去掉执着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。我是2005年在学校教授的推荐下走进了大法。从学校毕业后，我曾加入了媒体项目，直到2013年离开。2013年底参加了打真相电话培训。说来惭愧，修炼8年多，第一次系统的学习讲真相的内容，对什么是自焚伪案，什么是三退保平安，三退是退什么，才第一次清楚。懊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加入直接对大陆众生讲真相的项目。在打真相电话中修善，拨打电话时我会想着神韵的第一幕，众天神何时跪拜，诸佛慈悲的声音，谁愿随我下世正法，来提醒自己要兑现誓约。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，都是师父要救的人，一切师父都已经铺垫好了，就差我们去做了。师父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红银二，法正乾坤。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前，回想当天有同修交流慈悲的力量很大，我心想着要慈悲，结果电话拨出去，我发现自己的声音变了，变得柔和平稳，不是我自己平常讲话的声音，讲起真相非常平顺，好像不是我在讲，对方爽快地三退了，让我体悟到慈悲的神奇力量。又有一次，我接通一个人的电话，跟我说要老婆，往往我接到这样的电话都会很不耐烦，没有一次成功劝退的。电话那头还有一些女性的嬉笑声，感觉他们是故意起哄闹我的。我意识到自己动心了，提醒自己要稳住，继续善意地讲真相。没想到这位先生最后竟然改变了，问我到底要说什么。我讲了真相，最后他选择了退党保平安。打 RTC 电话的过程，我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让我这个自私的、为私为我的生命能够有机会体会到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美好，能在众生不断的挂电话或辱骂中渐渐生出善念，真心想救人的慈悲心，而这成为我心中一股温暖美好的力量。在一段时间里， 我每天都因为能打电话救度众生而感到很开心。有一天，先生跟我说， A 同修跟他说我变了，以前我很凶，讲话很强势，现在的我和善许多，面容也变得祥和，而之前对媒体主管同修的强大怨恨心与报复心时不时的会反出来，自己也努力抑制消灭，后来感觉到师父帮我拿掉了，压在心中的大石头不见了。去安逸心，怕吃苦的心。今年中秋节，我到香港景点讲真相，到景点的第一天就感到各种考验一起涌来，当天的天气非常的闷热，当将展板推到景点时，我已经全身大汗，而景点所在的大楼外墙在维修，头顶上搭建了很多鹰架，工人在鹰架上走路工作，感觉沙子就从头上往下落，很脏。展板排好了，我们坐在马路边发正念，沙石车呼啸而过，马路上的臭水味扑鼻，各种灰尘弄得我很心烦。跟陆客讲真相时，陆客都不听不退，甚至用手把我推开。就这样折腾了两个小时，突然间又下起倾盆大雨。收展板的时候，分不清在头上的是雨水、污水还是汗水。回到宿舍时，我跟同修说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同修们笑着说，师父对你太好了，送给你一个大礼物。我知道是冲着我怕吃苦、怕热、怕脏的心来的。在台湾坐在家里打电话，天气热就吹冷气，原本想去景点，看到天气太热就不出去了，雨下太大也不出去，不想看陆客脸色也不出去了。我的安逸心被养得太大，所以这次全都遇上了，发正念清除。果然第二天再到景点，下过雨之后路面变干净了，凉凉的微风吹来，跟昨天完全是不同的情况。我惊讶地看着前后两天的差异，在心中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。修去抱怨心。这次去香港景点，感觉陆客的防备心很强，一个拉一个，不退不听，甚至骂人讲不好的话，有的神气地说我们就爱某某党。面对陆客的表现，我心生气愤，虽然表面上没有说，但心里却想着，那么爱共产党被淘汰就去吧，到时候别怪我们大法弟子没救你。直到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这不是在诅咒众生吗？他们是因为不了解真相才会这样的，其实很可怜。想起红眼石狮故事里面那个老婆婆，在叫村民逃命时，是不会诅咒那些不愿意听的村民被洪水淹死的。我这些想法是恶的，是对众生负面态度的报复心。众生能不能被救度，配不配得救，不是我能去管的，只有师父能安排。我的职责就只是尽心救人，善心救人。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后，竟然在很短时间内就轻松地退了两个人。有些人还偷偷告诉我说，他们都知道真相，在国内早就退了，发现真的是自己的念不正，阻碍了众生得救。法轮功加油。10月1日前几天，香港是大晴天，甚至有些闷热，但十一当天一早，天空灰蒙蒙的。从早上8点开始，来自各地的同修在公园里长时间发正念和练功。我虽然看不见，但可感觉到整个空间场随着我们不断的发正念越来越明亮，灰灰的天空出现了太阳。公园的一边，邪恶的黑心会大声放着污蔑的广播，另一边法轮功学员安静整齐有序的静坐，谁正谁邪，我想路过的民众心中有数。游行开始，一路上到处是满满的众生，只能用人山人海来形容。众生看起来很惊喜，拿着手机一直拍照，大法弟子就像明星一样受到众生的热烈欢迎。走到一处风比较大， 拿着横幅往前走有点吃力。这时听到民众大喊：“法轮功加油，法轮功加油。”在游行最后，天空下起了豆大的雨滴，天国乐团再次出来演奏，围观的众生开心地拿着雨伞，学着指挥的姿势，跟着节拍上下移动。后来雨停了，天空出现漂亮的彩霞，同修拿着手机对着天空拍照，他们说有好多好大的法轮。游行过程中，我感到自己只是渺小的个体，我所做的事情微不足道，是大法把我们烘托得很高。我想起师父说，大法这么大的一部法，正法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它的本身就把你们烘托得非常的高。各地讲法六，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。你们记住我说的话，救度众生的伟大会使未来的人把你们烘托得很高，会把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继承下来。各地讲法九，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。坚持到景点讲真相。这次去香港，我才发现到自己前一段时间已经太过安逸懒惰了。最开始是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面讲真相，而先从打电话开始着手，会打电话之后却反而懒惰，不去景点讲真相。这次回到台湾后，我要求自己尽量每天去真相点。一开始怕心很重，我鼓励自己不要急，慢慢调整。一开始我只敢在旁边练功发正念，慢慢的能跟一般民众做素江的争签，慢慢再突破到去跟陆客讲真相。一开始陆客把我推走不听，几天后突破到陆客愿意听我讲，但讲到三退时却不愿意退。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现在终于有陆客愿意三退了。同修问我有什么诀窍，我说要放下爱面子的心、争斗心、报复心，因为打电话遇到态度不好的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，比较不会受影响。但面对面讲真相，陆客的反应真实在自己面前呈现，被骂被拒绝时仍要守住心性，笑笑地祝福他们。另外打电话时讲稿简洁有力，在景点需要先跟陆客寒暄几句拉近距离，我试着先自我介绍，让陆客放下心防。我说：“您好，我是台湾的法轮功学员，修炼十年了，因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，所以来这边告诉您真相，希望您好人千万不要听信谎言，仇视佛法。”再接着讲真相。在写心得稿的同时，我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，时常在讲真相和想安逸的人心中拉扯。我知道自己还没有真正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看问题，担心自己不去做不能圆满，将来大审判时怎么办？不去做会被旧势力迫害等人心，没有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就该去救度众生。今天借此机会曝光这个不足，也鼓励自己持续走下去，一切在法中归正自己。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是你的不用争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5年12月2日。我是1995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爸爸和妈妈先得法，妈妈说这不是一般的气功，是修佛的，你也学吧。那时只有法轮功一本书，看了一遍书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找的，真是太好了。修炼初期，我认为我什么都能放得下，没有什么心。一是你的不用争。1995年毕业后，亲戚给我介绍对象，对方三室一厅都准备好了，父亲还是个当官的，我连看也没看。97年，我和丈夫同修结婚，丈夫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，那时没要一分钱彩礼， 婆家给了1000元，就简简单单的办了婚事，和公婆住在一起。当时婆家有4间房，不久公公婆婆要买楼房，说是带我们一起住楼房。2000年楼房买了，婆婆说买的是2室1厅，都搬上去东西装不下，让我们留在平房，卖2间平房留2间。我没动心，回到娘家，妈妈说咱楼上邻居都说了，你公公也不对劲儿，自己都住楼房了，把你们扔在平房。我也没动心。后来又一个大伯哥说，你们就搬到妈那个楼房去吧。我还是没动心。婆婆住楼房后1年多就去世了，我们搬去和公公住在一起。大嫂跟我说，那个平房不能卖，将来公公要再找老伴儿，你们就没地方住了。我也没动心。房子是公公盖的，他说卖就卖吧。房子卖了，公公又凑点钱，一共拿出3万元钱让我做买卖。我想我是修炼人。2000年我被单位无理开除了。我说我不能要这钱，公公看我真不要，就把钱给大伯哥拿去做买卖。2002年公公真找了一个老伴儿，一个大伯哥说，谁让你搬出去你都不能搬，再搬也是公公他们租房住。我们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，我想公公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才买了这个楼房也不容易，还是我们出去租房住，这样我们又搬出来住。后来我和丈夫都被非法关押，我回来后看到公公躺在床上，腿摔骨折了，老伴儿也走了，大姑姐伺候着，说房子将来就给大姑姐了。我什么也没想，我和孩子借住在大姑姐家，孩子当时只有7岁，我身体被迫害得很严重，送孩子上学很吃力。孩子说过几次，妈，我爷家就是我们家，咱们搬回去住吧。公共住处离学校很近，我也没多想，告诉孩子不要这么说，你姑姑伺候你爷爷，房子就给你姑姑。公共过生日那天，公共事先写好了遗嘱，把房子给我们，让大姑姐大伯哥们都签字按手印。丈夫回来时公公已经过世，现在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公公留给我们的房子里。师父说，修炼人要把一切物质利益都看得很淡很淡，没有任何追求，一切顺其自然，这样就会避免执着心出现。这就要看练功人的心性如何了，心性不从根本上提高，但有任何执着心都是修不成的。选自法轮功。我们不争不贪，一切顺其自然，什么都没有失去。二，去掉怨恨，修出慈悲。丈夫同修被非法关押后失去了工作，出去打工，时间很紧，工作又累又脏，3件事都跟不上。我很着急，几次跟他说换个工作，他都不好意思推脱。对此我产生了怨恨心，怨他，指责他，看不上他，对他是恨铁不成钢。师父说，我们要有一颗慈悲的心，对待任何事情抱着一颗慈善的心，就不容易出问题了。对个人利益淡化一点，心地善良一点，你做什么事都会受到他的制约，所以你就不能做出坏事情来。不信你看看，你总是抱着气呼呼的态度，总想争一争斗一斗，那好事在你面前也会做坏了。选自法轮功3章，修炼心性。慢慢的我向内找，这事是去我什么心情，怨恨，指责，争斗，高高在上等等。修炼的路不同，证悟的东西不同，证实法的方式不同。我悟到了，怨恨指责只能给他施加压力，应该同情他，包容他，鼓励他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母亲同修说话也毫不客气，认为母亲人心多，放不下病，又是埋怨，又是指责，又是着急。一次在母亲家睡醒觉，来自大穷深处的声音，意思是让我修善。我在跟母亲交流时，首先调整好心态，放淡情，把母亲当作同修。说的时候，眼泪就在眼圈。隔些天再去母亲家，母亲说，这些天你怎么没来，上次交流得很好。母亲今年80岁，记得我小时候，母亲给我讲的多是传统文化的东西，我们应该感恩呐，怎么还能怨呢？怎么不看别人的优点呢？师父说，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，可能看到众生都苦，看谁都苦，会出现这个问题的。 选自转法轮，我做的和师父的法还相差很远，今后一定要在善上下功夫。三，发神运光盘。一次在站点发神运光盘，30多岁的女士唠了几句家常，送给她一个光盘，她高兴地接受了，说了5-6遍谢谢。又来一个女士带着一个3-4岁的女孩，拎了一大袋食品，我又送给她一个，她激动地说，我不知道你电话，意思是没法和你联系，然后就从袋子里翻东西，拿出一个烧鸡，并说，别的我都买一个，这烧鸡我买2个，给你一个。我拒绝了，我看到他明白的一面，不知怎么感谢呢。一次去市场买菜，给同去买菜的一个女士光盘，买菜的男士对她说，快放起来吧，又对我说，我知道。然后我又问柿子多少钱，他说，买点吧，干大事业的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问，干什么大事业？他说，拯救人类。我想这人是真明白了。还有一次另一个市场里买菜，我一边装菜一边给卖菜的讲真相，讲完他说，早市上一位阿姨给我讲了，还给我个护身符，我也退了。然后又指着旁边卖菜的小伙子说，你给他一个护身符。我就给那个小伙子一个护身符，讲了真相，做了3退。众生真是在等得救啊。一次和同修出去讲真相，看见一中年妇女卖鹅，50元一只，没想买，只是给她讲真相，她说她信教不信。第二天我和同修又去，碰到一名男子卖鹅，30元一只，我买了一只，问他要不要带字的钱，他问什么带字钱，我告诉他用这钱买过顺，然后给他劝3退。旁边卖日杂的也来听，这时来几个人都来买大鹅，卖日杂的说早已3退了，转身的功夫剩下3只大鹅全买光了。卖大鹅的瞪大了眼睛，激动地说，看他一来这大鹅全卖了。我又接着跟他讲3退，他用真名退出少先队，然后他又激动地说，你这不是救我一命吗，谢谢你。我说要谢李大师，是我们师父在救人。我又给他们几本真相小册子，告诉他们给亲朋好友都讲讲。这时旁边卖鱼的也凑过来，说我是在弘扬佛法，他天天看新唐人，我真为他们得救而高兴。和同修相比，我还差得很远，还要精进再精进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